早晨，我们一起有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跟前去仰望你。主，我们可能带着很多我们的需要，很多我们的前切，我们去寻求神你的话语。求天父你帮助我们，不是去找一些什么的话语去 fit 到我们的需要，而是降服在你的教导里面。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特别就是你的侍女潜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求天父你亲自向这一位说话，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就好像这样，人生很多事不是我们想怎就怎，不到我们去铺排。就无论在职场或者教会里面的侍奉，当我们在不同的岗位推落来的时候，总想画上一句完美的句号，终结得好。但人生有很多事难免有时会失手，会有瑕疵。如果运动员单单是拿到冠军，拿到几多奖品是他们成功的目标的话，运动场是一个最残忍的地方，因为永远只有一个冠军。明星级的球员不是很多个，运动员是不是真的要拿奖无数才叫成功？如果运动员在比赛里面从来没有拿过奖的，他运动生涯是不是没什么意义，压错注？我们又怎么？如果他在学校里面没有拿过什么奖的，在职场里面默默耕耘这么多年没什么显赫的成就，在教会侍奉很多年没什么，很多人大量地赞赏你，我们的人生是不是黯然失色？又或者搏晒老命投资一些东西，给心机去读书，结果入不到自己的学系，或者甚至毕不到业。男女朋友拍拖了十年，如果要分手收场，努力去攀爬人生的阶梯，在职场上面即是创一番事业，一个失误要你辞职都不定。但是不是这样，我之前所摆上的一切全部就是没有意义的呢？都跟大家去查考摩西这位很重要的属灵领袖，看他的终局，思想一下人生怎样才为之是活得有意义，终结得好，没有压错住。旧约最初五个书卷，我们叫做五经或者叫律法书，在第二卷的出埃及记记载了摩西的出世，在第五卷生命记记载了摩西的死。摩西能够横跨四个书卷，五经这么重要的结束就是用摩西的死画上一个句号。摩西是不是死得真的很光彩，以致他的死可以为五经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我们简单概览一下摩西的一生。他的120岁的年日里面，一般我们分为三个40年。第一个四十年，当时他出世的时候，法老王即是说所有埃及法老希伯来的 BB 都要在河里浸死的。但是个公主他即是收养了他成为埃及的一个王子。他第一个四十年就在埃及里面长大，受最好的教育。但是没有因为这样沉醉在皇宫里面的宴乐奢华的生活。他处处看顾自己的同胞，甚至因为仗义杀死了一个埃及人，也就要逃亡去到旷野米甸，结束了他第一个四十年。摩西在米甸娶了祭司的女为妻，有两个仔和岳父即是牧羊。他第二个四十年就过了一些虽然很平淡但很安稳的生活，直至在何烈山的旷野，神藉着荆棘火焰向摩西显现，摩西领受神的呼召。第三个四十年，摩西在神的带领底下行神迹奇事，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颁布律法入迦南地。概览了摩西三个四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重点看一些跟摩西的终局直接有关系的一些他的人生片段。在旷野里，以色列民经常埋怨，即是投诉背逆神。民数记二十章就记载了，当时会众因为没有水饮，就发怨言了。要话晓谕摩西要这么讲，拿着杖去吩咐磐石发出水来，要去吩咐啲磐石发出水。但是摩西发脾气，好嬲啊！攞支杖点啊，击打磐石两下， 摩西拎住嘅手杖系代表从神而嚟嘅权柄，摩西自把自为，唔听神嘅吩咐。于是耶和华对摩西同埋佢嘅哥哥亚伦咁讲：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者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神一早清楚预言摩西唔能够入迦南地。摩西好惨，向神求情。申命记第三章佢话：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但神明确拒绝，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收声，冇得倾。旷野路走咗40年，以色列人喺犯错又悔改呢种嘅交战里边，卒之嚟到摩亚平原，遥望迦南地。同摩西一齐出埃及嘅第一代已经死晒喺旷野里边。摩西知道自己有生之年唔可以入迦南地，有个新嘅领袖约书亚会帮佢接棒。生命记就记载摩西带领新一代嘅以色列民去重申佢哋同神所立嘅约。喺生命记32章50至52节有咁嘅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上尼波山，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底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有一日，神吩咐摩西：你而家上尼波山做乜事啊？死响嗰度。如果你是摩西，你想不想上去？讲到明一定会死，讲到明冇得拗颈，一定不可以入迦南地，你想不想去？好多都零头，我一起登上尼波山出席摩西的丧礼，生命记34章。乍眼睇嚟，摩西有好多足够嘅理据感到非常遗憾。第一，摩西唔可以入迦南地。头个三节，神向摩西展现个全地，摩西喺山上边去了陷。但第四节，神再一次清楚讲明摩西唔可以过去，得个睇。第二，5至6节，摩西死喺摩亚地，冇一个坟墓去留念。我哋可以估计，摩西听到呢个信息之后，佢会点啊？佢即系同一班以色列人做一个临别嘅祝福，可能鼓励一下佢嘅接班人约书亚，跟住辞别同佢一齐同行咗40年嘅同胞，孤孤单单一个人上山。摩西要撞响一个外邦人嘅地土里边，坟墓响边度冇人知道。第三，我想是摩西最辛苦最惨的，就是说当摩西还是很有能力的时候，他要黯然退场。第七节，120岁的摩西眼目没有分花，力量没有衰败，他可以登上尼波山望到全地，体能差的有个限啦。即是说他的死不是因为他老，不是因为他病，不是因为意外，完全是什么呢？神的话，神的安排是这样，就是这样，没得拗。摩西在自己经验最成熟，体能应付自如，最有quality为神做大事的时候，神说 OK， 你搞定，你离场。他还要什么？花时间去培育他的接班人约书亚。在最兴奋遥望到迦南地的时候，你走得了这样。是不是残忍了一点？就好像假如你辛辛苦苦去埋身牧养了一班弟兄姊妹，我们准备去职堂了。在职堂礼的前一个礼拜，总会来了就是命令 OK， 你调去第二度得了，我要安立你那个小助手去新的堂主任，新的职堂不关你事，你走得了。你要我埋身牧养，即是含辛茹苦凑大他们，咁呢啲事咪好阴功，系咪好遗憾？摩 姐正忠心服侍，一次咁多犯咗一啲即系咁嘅少少嘅罪过，咁就离场。神系咪罚得重咗一啲？仲紧要五经喺呢一度结束，点解五经要喺一个咁样遗憾嘅地方停响度？点解？摩西我哋估计带领咗200万嘅以色列民，即系出埃及。你问我喺法老嘅眼中，呢、這个同咩咩属灵冇乜关噶，系咩啊？一场政治嘅叛乱嚟噶嘛，完全系啦，系咪？摩西佢自己跟住嗰班以色列民，冇谂过旷野路系咁走法噶，谂住加南地啫嘛，一阵间咪走过咯。边有谂过咁走40年走成咁噶？第一代嘅死晒响旷野路，摩西自己都唔可以入加南地。如果论当时个即系侍奉嘅果效啊，非常差，甚至上呢场即系同法老嘅争战系两败俱伤。好啦，卒之而家喺第二代有望啦，嚟到个边缘嘅时候，神话好啦，系时候你离场啦。摩西嘅一生有冇压错处啊？假如摩西将神交俾佢嘅呢个使命变成佢自己嘅理想，用自己嘅筹算，咁先叫做为主干大事嘅话呢，唔该神你帮我成就我呢个你话俾我嘅理想嘅话，神摩西确实系遗憾而终。服侍神一个不留神，好容易自我中心，甚至好啲好靓嘅属灵包装去掩饰。我家人喺即系加拿大嗰度即系生活啦，佢哋去过一间环教会，有啲嘅环信徒，因为佢哋唔容易去融入当地即系白种人嘅嗰个主流里边啊，喺教会有好卫生嘅服侍，但往往系为咗要建立自己一啲价值。我呢度咧每年咧而家选紧执事啊，系咪？好辛苦地话唔该啦，即系又推佢哋去做噶嘛。嗰边咧，啊你都好辛苦啦，做咗好耐啦，不如唞下咧，啲人唔肯落场嘅，唔肯落场。好似好卫生嘅侍奉背后潜藏咗啲为咗自己嘅好处。可能自己都唔知道。假如摩西按住自己嘅心意，要能够亲自带领以色列民入迦南地，先至系佢嘅宏愿嘅话，佢真系功亏一篑噶。但系如果摩西只系定睛喺信服神嘅心意，成就神要去做嘅事，系一幅完全唔同嘅图画。我哋重睇《生命记》嘅34章，再嚟睇多次。第一，能唔能够脚踏迦南地，系咪真系咁紧要？1至3节，作者去描述神唔系叫摩西，你望一望嗰块地啦。佢话神亲自把全地，留意系全地呢个字，将全地指俾摩西睇。摩西喺山上面鸟瞰，逆时针方向由右到左，从北去西去南，翻去北嗰度。是整个领土啊，展示俾有个范围喺度噶。唔少圣经学者都指出，根据当时嘅地理环境，同呢度嘅描述其实有啲出入噶。呢种描述手法，重点唔系讲个内容嘅细节，而系表达，好似我哋买块地之前咧，会勘察下嗰个场景先噶嘛，系咪？摩西作为第二代、新一代嘅以色列民，系佢嘅代表人。合法去领取呢个地土嘅权，所以我哋而家咧攞咗张地契咁样。第四节，耶和华同佢讲：我就是，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摩西能够亲眼目睹迦南地，亲耳听到神再一次肯定佢嘅应许。就算只脚唔踏足迦南地，凭信心可以进入天上嘅美地，仰望神嘅应许。我发觉近年有好多都系讲喺天堂嘅经历，一啲嘅书籍或者一啲电影，呢啲系我个人嘅立场，唔代表教会。我自己唔系好反对，不过我唔系咁热衷。好可能佢哋真系根据真人真事即系去描写。但是我们不可以肯定，当他诠释这些属灵经验的时候，会失去了一些自己的幻想， 將啲佢自己一啲唔係同聖經好吻合嘅價值觀，去慢慢去傳釋。更加重要，如果我哋太過依靠一啲好特殊嘅屬靈經歷去傳揚或者鞏固我哋嘅信仰，係咪我哋信心嘅倒退？基督信仰俾我哋最大嘅信心係建基於神嘅應許嗰度。第二，冇坟墓纪念是咪咁重要？六节话耶和华将摩西埋葬，耶和华嘅原文系一个男性嘅单数代名词，好英文嘅 he 字咁样，即系话其实唔肯定系耶和华噶。不过根据上文下理咧，机会应该都好，即系好高。假如真系由神埋葬，或者佢嘅使者埋葬咧，以色列人哀哭咗30日，我谂呢个系个不折不扣嘅风光大葬啦啩。可以睇得见摩西是一个几显赫的属灵领袖，但是纵管如此，在第五节摩西被形容为耶和华的仆人，在旧约大概有40次都形容仆人，神的仆人去形容摩西的。六节提到冇人知道他的坟墓，似乎神好想刻意不想摩西被偶像化。最近有机会听到香港一位非常知名道高的牧者，他一个很小小的分享。有一次他被邀请去一些外国，在一个小堂会里面有个信息分享，想着早点去拜访一下各位堂主任。入到去的时候，一位弟兄就问他了，你是哪位啊？这样他说我是啧啧啧牧师啦，是不是？那个弟兄望一望他，哦，这样有没有跟堂主任说有位啧啧啧牧师找你，这样。堂主任听到之后即刻出来，即一个贵宾迎接他入去跟他谈，谈完之后亲自送回去走。那个名目话不是那个不是姓苏的，大家不用揣测。那位名目他说他当时的心有一个很大的念头，就是怎样呢？那个弟兄在他背后望一望弟兄，看他当时的表情是怎样，他按着自己不准这样做。盼望在人前有好的名声被推崇，这种的试炼我们在这里挣扎着。如果你是一位属灵的导师，我们当中有很多属灵的导师，不理是主日学啊，或者你是一些查经组长等等，你会希望怎样被纪念？我们呢有时会将一些先人的一些事迹简单写在一个墓碑里面，我们叫做墓志铭。摩西的墓志铭是不是一定要写在墓碑的石板上面？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这么说，你们就是我的战信，不是用墨写成，是用永生神的灵去写成，不是写在石板上面，写在心板上面。信徒生命的成长，我想是属灵导师真正的荣光。假如有人他们落场的时候，是真真正正他们的墓志铭。但我自问，很多属灵导师的有哪个敢讲自己是一个典范，但总盼望自己的生命可以能够成为一块小小的垫脚石，扶一扶他们行一段路，帮助他们的成长。信徒能够生命闪亮是神的恩典，是圣灵 的工作，没什么可以夸。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摩西究竟是黯然离场还是功成身退？第七节刚才讲过，摩西身体非常精壮的时候特别终止他的侍奉，我相信是因为摩西已经颁布了律法，完成了神交托给他的使命。五经是描述怎样去建立一个效忠神的上帝的国度，神自己是这个国度的君王。立国有三个很重要的元素，第一要有人国民，第二要有地国土，第三要有规范国法。留生命记34章，一班国民齐集在国土的边缘，以色列民准备过约旦河入迦南地。现在争个国法没有，神藉摩西所颁布的律例典章就是上帝国的国法。以色列人的命运由现在开始，最重要的不是有个什么的领袖带他们， 而他们能不能够听从依靠神。摩西已经功成身退，以色列人有一个新的世代，摩西的这班人是约书亚，被神的灵充满。留意一下第九节，没什么提约书亚，是这样讲的，以色列人听从他，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去做。以色列人遵从的不是摩西，而是耶和华藉摩西吩咐以色列民的。而且吩咐以色列民的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律例典章，这个上帝国的国法。我们在这个地图里面都有我们的国法在这里，是不是？上帝国的上帝律例典章就是他的国法。以色列的命运不是在摩西的手，神一直在这里掌管着。因为反抗希特拉统治下纳粹这个即强权政府，而去即被处死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他知道自己已经即一定会死的时候，难逃 一死的威胁，他写了摩西之死的这一首诗，他将自己的命运就好像跟摩西一样，他愿意甘愿上尼波山，将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愿意他自己所做的继续有他的同胞一路去奔走一条自由的路，而自己就被上帝埋葬就得了。摩西的人生有没有压错住？假如摩西定睛肯顺服神的心意，成就神要去成就的事，摩西是无憾而终。摩西功成身退，他上尼波山是生命的一个庆典。第十节这么讲，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认识这个字的原文主要是解知道，包括人在冒福的时候已经被神去认识等等。但与此同时，创世纪四章一节，亚当和夏娃他同房，同房也都是这个字，你主一个很亲的关系。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神拣选亚伯拉罕，拣选都是这个字。在旷野的日子，摩西以色列民里面一直担任跟上帝对话、传达上帝命令的人。上帝认识摩西，他有很亲密的关系，跟摩西是对摩西一个非常特别的拣选。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二十节，神曾经讲过，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但是看到上帝一直面对面跟摩西说话，对于行神迹奇事的能力。在第十节，以色列里面再没有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摩西由神掌管的救赎历史里面被拣选作为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很特别的角色。这个是神的拣选，是神的主权，我们无得效法，无得学。但是摩西他侍奉的心态就是学习的对象。摩西对神有信心，在一国之君法老的前面他不妥协，他对神忠心。四十年在旷野对着一班这么背逆环境的即以色列民，他依然保持最大的忍耐，任劳任怨。他对神信服，神命令他交棒就交棒，上尼波山他就上尼波山。我们总结一下，摩西的人生究竟是不是终结得好？假如摩西是定睛去脚踏的迦南地，他是非常遗憾。但如果他定睛是似迦南地的主的时候，他是无憾而终。摩西在旷野的四十年一路都很辛苦，他跟其他一般的平民百姓没什么分别，他有软弱，摩西没有特权，他一样不可以入迦南地。但是摩西有一个很大的福气，他能够很亲密地与主相遇。摩西每一次上山都是与主相遇。如果他不忘记，他在何烈山上面神藉摩神藉住在火焰中的荆棘 去呼召他。如果他不忘记在西奈山上面神向他颁布律法，当他听到神叫他上尼波山的时候，如果他无忘记他这一生在山上面每一次怎样跟神相遇，他知道上尼波山 不是死那么简单，是神在等着他。摩西上尼波山是永恒里面与神同在的一个开始，摩西的生命的最大的庆典能够享受与主同在。因他们不是交吉的，约书亚和以后那班人有很漫长很艰辛路一路要走下去。摩西最重要的使命不是由他自己亲自带领一班以色列民脚踏迦南地这个应许，而是告诉他们不要忘记他们的先祖的历世历代，神从来没有间断，一直眷顾带领着他们的先祖以色列民，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境况，只要他们遵从神的教导，捉紧神的应许，无论哪一个带他们，他一样可以凭信心入迦南地，买一个新的世代。弟兄姊妹，我们每日去遇着一些不同生命的挑战，我们教会是一个不同 的救赎历史 的点那里，无论在什么境况里面，捉紧神的应许，就能够凭信心去信靠。之前提到为什么五经竟然要停在摩西的死，这样就画上句号。五经结束的时候，摩西遥望迦南地，他有先知书结束的时候，先知去期盼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福音书结束的时候，耶稣复活升天，颁下大使命交给啲门徒。新约最后的书卷启示录，信徒结束的时候，信徒仍然期盼新天新地的来临。基督信仰给我们的信心，不是现在只脚踏着什么地方，是建基于神在永恒的应许里面。摩西作为以色列的领袖，他要用他的生命去教导他的下一代，他要以身作则。如果摩西要去带的下一代能够传承他的信息，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的话，摩西自己要凭信心入迦南地。如果摩西要向下一代去传承神一直与他同行的话，他自己不可以忘记40年的旷野人生怎样面对面同神相遇。如果摩西要向下一代去传承神是掌权的主，他自己要信服神的旨意，画上尼波山，要死就要死。摩西的人生是不是无憾，是视乎他压住在神批的好处被神自己。摩西的侍奉是不是无憾，视乎他是压住在他侍奉的果效，在历程里面能够与主同行。我们的人生又怎为之叫精彩？大家有没有坐过缆车上太平山啊？大部分都有啊，以下有三个俾你揀，通常有啲咩心情上去嘅？第一个，望住个表，有冇搞错？行得咁慢，咁耐都唔上去，快啲快啲快啲快啲，仲未上到，有冇搞错？而家缆车唔系路嘅。第二，死啦！个波咁斜，山就越行越高，啲楼斜晒嘅，架车越大越大咁，上唔上到山顶噶？第三，如果你是像小可爱那样捉住爹哋妈咪的手，哇爹哋看看你公子都好斜晒几得意，爹哋你揽下我啊，哇好开心好好玩啊。三个场景你揀边个，第一只举手，第二只举手，这个不是昂平三六零来的，不用怕、啊、第三个举手，通常都是这样的嘛，是不是？当我们人生遇到挑战遇到难处的时候，用什么心态面对？第一，你只是定睛望住个结果是不是理想，要最短时间最简单方法达到我最想的果效，这个是 best choice， 过程不理不理。第二，一日问题未解决冇办法平安，惊足全程。第三，捉住你天上爸爸的手，信得过他一直与你同行，在过程里面盼望经历生命的成长，神的保守带领。 我哋期盼人生事事顺境，人之常情。但我哋唔用呢样嘢去定断我哋嘅生命系咪精彩。我哋期盼我哋手所作，我哋侍奉我哋嘅即系职场嘅所做一切，有好嘅果效，合情合理。但我哋唔用呢样嘢去定断我哋摆上嘅系咪有意义。弟兄姊妹，我哋唔知道我哋嘅生命有乜嘢即系突如其来嘅一啲唔容易嘅处境。好似头先一班小可爱为我哋即系去唱嗰首诗歌，望下个天，四时转替从来冇变过，神嘅手一路喺度掌权，神依然与我哋同行。圣经冇应许事事顺境，但系应许人按住神嘅心意去行嘅时候，靠主而活，活得丰盛。我同心祷告。我哋嘅主，我哋嘅神，你嘅意念高过我哋嘅意念，帮助我哋唔好将生命压住喺一啲我哋自己筹算嘅大事上边。如果唔系跟住自己想咁样发生，觉得人生就好枉然。帮助我哋将生命压住喺信服神你嘅心意，捉紧你嘅应许，享受过程里边与你相遇，有主与我哋同行。听我祷告，奉主名求，阿门。